好，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早上分别为圣，分别出来时间就是来亲近你，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，我们是你所爱的爱子，我们是你所喜悦的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宣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你祝福我们下时间，透过圣灵保惠师，让我们明白你的道，而且更像耶稣，更爱耶稣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昨天我们看到啊，耶稣呢啊受洗了，那看到天开了啊，上帝呢就对他说话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啊，看到非常美的图案。到了第四章的话，叫好像耶稣马上就被带领到一个孤独的地方，一个啊这个旷野的地方，为了要他能够更多的啊亲近神，然后呢胜过各样的这样的挑战。慢慢地发现到，其实耶稣是个得胜者。无论是在一个啊美好的图案当中，或是在石英幽谷，那上帝呢透过耶稣都告诉我们，人生都可以得胜啊！因为人生就是如此啊，有时候会欢呼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很孤单的时候，都会有的。但是我们是跟随主人，耶稣都走过，所以我们才能够靠主都能够走过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四章分几个段落哈啊，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
他进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山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
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看到耶稣呢胜过各样的试探。耶稣胜过的各样的试探，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试探哈。那这个试探呢，从恶者来的。我们知道这也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。耶稣呢，他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他经过很多的试探。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请记得耶稣已经胜过，所以靠着他，我们也可以胜过。我们一定可以胜过，因为有耶稣来的帮助为榜样。这边说，当那个时候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会引导我们大家哈，不仅是到热闹的地方、孤独的地方，神的灵会引导我们去。好，我们就要跟随圣灵哦，到每个地方去都有神的心意。他说，耶稣呢啊，进食就开始了，到那边做什么呢？啊，做了进食，并且要祷告，好好的在神面前呢，有很好的关系连结在一起。我们一样，当我们要服侍主人，要记得要常常操练跟神孤独的时间，就是一对一。有这样的时间，进食呢，代表说我全心全力放下这个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跟今生的骄傲，好好跟神连结在一起。耶稣还没服侍之前呢，他是先进食，并且在旷野受试探的。后来四十天晚了呢，他肚子饿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那试探人就进前来。四十天的时候，他没有来试探他。到了四十天呢，满了就来试探他，因为那是耶稣最饿的时候了。最软弱的时候，体力各方面是最软弱的时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你发现到灵里面是会非常敏锐的，灵里面呢非常的啊，怎么讲？就是对灵界呢会非常的敏锐。当我们进食的时候，有这么好的祝福在当中。如果你常常啊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跟今生的骄傲？以赛亚书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怎么断开呢？透过进食祷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到两天的进食是最好的。那教会有固定的时间操练进食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吃太多呢，就不能好好的对灵界、对神的灵的引导呢，会迟钝。然后怎么吃太饱就想睡嘛，对不对？祷告没有几分钟就打哈欠了，是没办法再坚持下去，因为吃太多了。 哦，吃太多，或者在灵里面也是一样，塞太多世界的东西，那你灵里面都很多的这些污浊啊，需要禁止。然后在旷野代表安静的地方，只有神跟你啦，好好亲近神哈。我也鼓励我们同工啊，一年当中要几天花时间禁食祷告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你自己要禁食祷告，甚至祷告完后啊，去退休一下啊，跟神连结的更好，那才能够听得清楚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做的事才能够正确。好，这边说他禁食40天之后就饿了，那试探人就进来对他们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好，这边有几个试探，有三个。我们知道第一个试探，我们直接就可以辨别出来，就肉体的情欲。这肉体的情欲呢，他直接对他讲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把它画起来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代表挑战试探他什么核心身份。核心身份是我们试探里面主要的试探之一。我们常常在核心身份当中呢，不安全。一个人对自己呢，常常不晓得自己是谁，自己的安全感呢，是从核心身份而来的。常常就不知道的话，就会自卑，会自怜，或是骄傲、自大，都不了解自己，才会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所以，如果你常常有感觉特别多的，常常觉得要别人看重的，需要帽子的、位置的，还要掌声的，请大家注意，主要的你要透过禁食祷告，神已经告诉了你，本来就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，不是你做了什么好的成绩、好的表现，神说你才是我的儿子吗？你才是我宝贝女儿吗？不是的，你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是成为神宝贝的孩子了。哦，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，跟你的职分没有关系。这边说，你若是神儿子，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在罪恶的时候，魔鬼就来了，代表说我们最软弱的时候，魔鬼常常就来试探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靠主，有当刚强，不要常常软弱啊！一软弱了，魔鬼就喜欢试探那种蛮软弱的。好，这边说他吩咐他把石头变成食物，请问耶稣有没有能力变成食物？有，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从鬼来的，所以他会不会顺服他的话？不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辨别，连魔鬼呢都会试探耶稣，会不会试探我们？会。那第一个我们听到什么？就是声音，是个意念而已，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。我们要辨别，马上出于鬼的话，我们像耶稣一样，经上记着说，就叫他退去，不要跟他交谈，不要跟他任何的对话，甚至不要接纳这样的思想。我们常常做不会辨别，我发现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当中呢，要多训练，怎么样知道他是从魔鬼来的呢？你多多的读神的话，真的来的假的出现就知道是假的。哦，神的话的意念都是什么？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特别挑战你核心身份的，你要注意，那个大概都是鬼话连篇的，都是从鬼来的啊！你没有用了啦啊！牧师没有看中你啦啊！师母最近没有跟你握手啦啊！你在啊教会里面也不太受接纳了，换一间教会吧啊！跟人家相处怎么样？这个人看不起你了，很多的那种感觉啊，特别自我形象这方面问题，请大家下定决心，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把神的话移植在我心里面。不管啊，这别人怎么说，我的感觉如何，我的思想如何，圣经怎么说，我是神的爱子，我啊神所喜悦的。常常对自己讲，我是贴近耶稣胸怀的，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常常宣告出来，我是神所爱的。每天对自己讲，对着镜子讲，这是真理。那么你就会开始胜过这些东西了。好，这是属于魂的部分，魂的部分不是要赶鬼，鬼是特灵的部分。但是魂的部分不是赶鬼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心意更新的变化没有别的，就是把神的思想一想到啊，移植在你的思想当中。所以神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天要大量读神的话，宣告你到底是谁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魔鬼就用这样核心身份来挑战耶稣，但是他的变化呢，大概都这些了。但是耶稣的回答很简单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得说，人活着不是但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画起来，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神的话已经从他的口里说出来，都在圣经66卷书里面，要大量的读，你的思想意念呢，就能够充满神的话，你活着就灵里面会有很有能力的。好，魔鬼又继续试探耶稣，把他带到圣城，让他站在殿顶上。好，叫他说，你若是神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 第二个试探呢，是把他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最高的顶端当中，告诉他又是一样挑战核心身份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好，这个呢更是鬼话连篇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些呢要你我们这个伤害自己的，或者要自杀的，一定是从鬼来的，他会辨别，要你跳啊，有没有？要你怎么样伤害自己的啊？这些东西都是从魔鬼来的，绝对不要去接受。好，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认识神的话多不多，重要的是今天早上已经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自杀。魔鬼撒旦的试探就是要我们跳下去，要不要活下去？这些都是从恶者来的，要他整个违反常理啊，这个是恶者的诡计之一哈。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过度于这个讲说临来临去了，就是不懂得神的话语。你做什么事啊？神有没有能力救耶稣？有啊，神有能力叫天使来托住他，但是记得神也设计常理啊，神也做了这个大自然的理在当中啊，像地心引力有没有？你跳下来会摔死啊？会，这地心引力是上帝造的，所以你要记得我们要顺服神的常理，不要这个我超自然的什么都是这个东西，神有设计他的常理在当中。恶者呢常常要违反常理，要彰显你自己很厉害，如果你真的是神儿子，你证明给我看嘛，跳下来嘛，跳下来就摔死了，就开始怪上帝，哇你怎么没有救我这个是很这是很错误的哈。好，怕大家知道魔鬼大概都这样的试探哦，试探他有成为这样的人，要上帝来好像来帮助他彰显他的荣耀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又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不可试探神，这在十诫早就清楚告诉我不可试探神，不可试探神，请大家记得这个哈。有时候透过一些灵恩的东西太过头，我也就很担忧，就是说很容易到试探这当中了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啊，要什么马上彰显什么，我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了，这要小心啊，了解吗？不可试探主我们的神。神呢是在着神的这个话语当中，跟神的这个话语当中不会冲突的，你不要把它违反真理啊，就觉得是从神来的，那跟外面的宝贝没有什么两样了，不是吗？OK， 不可试探主我们的神。好，接下来呢第八节大声的读来，魔鬼又带他上一座高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。好，魔鬼第三招就是什么？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，为什么呢？要将世界上的万国荣华富贵给耶稣看，那对他说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肯拜我了，你只要拜我呢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。那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，万国所有一切都在恶者的权下，因为他还没被打败，所以恶者有没有这权把这交给耶稣？是有的，但是他交一个很好优厚的条件，你不是君王吗？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也是道成肉身的你要当王的话要有万国的财富吗？要万国的荣华嘛？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肯向我低头，向我下拜就好，一切 OK。 这试探大不大？很大。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魔鬼最渴望什么？最渴望人朝拜他，这是他最大的渴望，我要成为神一样，你只要拜我，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你只要肯拜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了。你可以看得到恶者最主要的，他很想当神，他很想像神一样能够有人来敬拜他，这个就是恶者的诡计。今天全世界多少人在敬拜魔鬼啊？台湾人敬拜鬼的多不多？很多，就是这个，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要人去敬拜他，再来他的本质呢就是试探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魔鬼就是撒旦，耶稣说撒旦退去吧，撒旦的别名就是什么？抵挡，看到这个字吗？抵挡，抵挡什么呢？抵挡耶稣基督成就上帝的旨意，抵挡耶稣基督彰显他就是弥赛亚，抵挡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，他一直在抵挡，抵挡，抵挡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禁食祷告？因为我们在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工作，耶稣受抵挡，我们也会受抵挡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开祷告会，是因为很多会受抵挡的事，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要付代价的。耶稣都禁食了，耶稣都40天了，教会要不要常常禁食祷告？要。耶稣要我们抢救灵魂，我们要去做。但是你看拦阻一堆，明明就要受洗又没办法受洗了，明明要来参加幸福小组又不来了，明明要看到那个地好像属于我们的又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拦阻在当中，这个就是恶者的本质，他的工作就是抵挡，抵挡神的美事，抵挡神的心意，抵挡神的计划跟工作。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，要起来怎么样抵挡那个抵挡者，这样清楚吗？我们顺服神，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什么逃跑嘛，这是你讲的嘛。所以要像耶稣一样抵挡魔鬼。耶稣怎么说呢？撒旦退去吧，有没有直接发命令？撒旦退去吧，你不在我的面前嚣张，你根本在我面前毫无有，要起来抵挡。所以不要一直啊，那广告被他打也不晓得，然后他一直退了，然后起来抵挡，大家一起来阻挡恶者的诡计。你看这耶稣所做的工作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抵挡完之后，11节，我们起来读来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什么天使来？有什么天使来伺候他？当一个教会常常在禁食祷告，我们个人也是一样，常常做督长抵挡的工作，天使都会来帮助啊。阿们。你不会被打败的，因为神说我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。而且天使呢，英文有一个 S 在当中，代表什么？天使群队啊，团队会来帮忙，不是一个而已，是天使整个营呢、啊、都会来帮忙啊。阿们。所以就能够顺利，帮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属灵征战，非常清楚。耶稣遇到属灵征战，我们会遇到吗？会。教会会不会遇到吗？会，都会有这些东西。这个阻挡者就是这样子，阻挡神所有美好的计划。我们起来进食，起来祷告，起来抵挡，我们就得胜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到耶稣是得胜者，他胜过试探，胜过魔鬼，这是很清楚的哈。 OK， 从第一节到十一节。好，那怎么胜过的呢？很简单，大概你可以看到，第一个他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被圣灵引导，这是关键哦。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，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什么引导。好，第二个关键呢，请大家记得，没有别的，祷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禁食更好，禁食加上祷告，这是武器啊、哦，这是很重要。以赛亚书所讲的。好，第三个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经上记着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双刃的剑，要用神的话抵挡魔鬼，叫他退去。好，所以平日呢，我们要操练，每个人都要操练，被圣灵充满，要热切祷告，要善用神的话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成为得胜者，效法基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是得胜者，从12节到17节，他又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好，第二段呢，讲到耶稣呢，就这个听见约翰下了监。昨天约翰已经出现在人类的舞台当中，他是一个修直前面道路的人，高高低低都是修复的。然后呢，他是引导大家要悔改受洗，因为天国近了。约翰呢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定罪的执事，耶稣是个称义的执事。当一个指出人罪的话，大家都很讨厌了，因为整天都叫他悔改嘛，所以到最后就被抓去了，然后关在监里。我们知道他结果到最后都是头就不见了啊。但是神也使用他，因为他引导很多人在罪案的时候悔改归向上帝，整个耶路撒冷啊，还隔壁村庄的都归向主。所以约翰呢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复兴家，非常伟大。好，耶稣听见约翰下的监牢呢，就退到加利利去了。 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好，那地方靠近海边，有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，都是在外邦的地方哦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说的，说什么呢？西布伦还拿弗他利，就是沿海区的路呀，和约旦河外的百姓啊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些人呢，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又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，照耀着他们。你看吗？耶稣呢，不仅是在他自己的区域拿撒勒这个地方，他也走向了海边，走向了外邦的地方。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不仅是喜欢以色列百姓，他也喜欢外邦人，就是这些未得之民呢，耶稣都喜欢，耶稣都爱，他是为了这个而来的，所以他不是偏爱以色列百姓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耶稣都乐意来拯救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来到一个地方是沿海区啊，那个地方呢，充满什么呢？黑暗把它圈起来，沿海区里面充满黑暗。想到说我在沿海区也住过十几年了，他有空的话去沿海区绕西海岸，都知道妈祖嘛，哈，知道这些老婆婆的权势。你看到越是乡下，庙越多，不是吗？而且越是乡下落后穷的地方，庙是越花越就是盖得越大了，花了很多的钱，不是吗？有机会你去澎湖啦，去到这些好一岛当中，你看到都是如此啊。这些人呢，都坐在黑暗的百姓，他们呢看见大光，所以我们呢也要看到主耶稣很爱这些海边的人哦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，让在那个地方有更多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啊，能够发现大光在当中哦。好，再来呢，你看到沿海区人呢是坐在死荫之地，一个是黑暗之地，一个是死荫之地。如果你了解黑暗是一个被恶者弄瞎心眼的情况，心里面看不到的情况，就不知道人生的道路何在，大概就是在黑暗的情况。另外呢，是在死荫之下的人，死荫之下是充满死亡的意思，充满死亡的意思。这边呢，等于说无论在黑暗当中或是死荫之地的人呢，他们是活在恐惧害怕里面，所以一间一间庙都很大，很多很害怕的，什么都怕，所以风俗习惯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害怕的在当中，所以在发展这些东西啦。所以了解哦，台湾很多的需要，台湾很多人都坐在死荫幽谷，然后他们呢住在黑暗之地，他们里面的背景就是恐惧，因为很多的恶者都在做瑕疵的工作。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，要走进他们，像耶稣一样把光带进去，然后呢建立教会，就有机会得救了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最近呢，台湾的教会在十年前呢，应该就开始有这样的看见，就是把地图弄出来，那看到很多的教会呢都是在大城市，很多的偏乡都没有教会，后来大城市的教会就愿意这样子什么开始拆派，那甚至招这些从这个海边的啦，或是山上的比较偏乡的，他们在自己的从这个地方来到这边工作，大城市工作，然后呼召他们，然后呢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去建立教会，呼召他们被训练之后就差派出去回到自己故乡建立教会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样的事情已经都发生了，所以那个乡下呢很多的这教会就被建造起来。阿们，愿主祝大家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，神招呼大家起来。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出生那个地方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我告诉你，一定有命定，是不是？是你了解那边的风俗习惯，你太知道了。但是神把你带到所谓的大都市，让你信耶稣，就是要使用你，把你拆回去，然后建立神的教会。就光来，黑暗就离开；就光来，死荫幽谷的人，那个在印下人才能看到真正的大光，能够认识主。如果有这样的话，是最好的。祷告，求神帮助。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建立这个教会的人。好，耶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你看到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到耶稣是个得胜者。好，这边讲到十二节到十七节呢，耶稣是什么呢？耶稣是个发光者，他到哪个地方就把神的光发光出来，把光彰显出来，耶稣就是大光， 不是小小的光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就是那个大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又是谁呢？18节到22节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在加利利
行走，看见弟兄两人，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撒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皮带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皮带在船上捕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
好，耶稣在往前，在加利利海边往前的时候，看见有两队的兄弟党。第一队是谁呢？就是西门彼得，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，他们都是捕鱼者，他们都是渔夫，在海边撒网。 OK， 耶稣看到他们呢，就对他们讲：来跟从我， follow me， 我要叫你如得人如得鱼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个门徒的命定，你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所有门徒的命定。好，他过去呢是捕鱼的，现在耶稣说跟随我。那我再一次跟大家分享，跟随我就是跟随耶稣的生命。我们就知道，原来呢，耶稣要我们学做人。第一件事，学做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跟谁学呢？跟耶稣学。怎么做人呢？跟耶稣学，叫 follow me。我就是你做人的榜样。我讲的话，我做的方式，都要跟我学。生活的形态，跟我学。跟我学就对了，叫做跟随我，学像我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，那个叫做学做事。学做事，人生要有事可做。神叫你来来来来，张三来干什么呢？不会有事，不会这样子的。耶稣找你来，有没有事啊？有事，有事才会叫你来。什么事呢？叫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回应神的呼召，说主啊，我要做什么呢？请你差遣我。耶稣说，我一定会差遣你，但是你先来，先来学做人，再来学做事，这两个之后呢，我才会差你出去。这是耶稣的方式。好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人生活着呢，要为主得着更多宝贵的灵魂。你虽然很会捕鱼啊，但是你不会得人啊。我要训练你成为捕鱼的专啊，这个得人的专家。你要跟我学。好，耶稣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些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吗？他们立刻就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来21节，从那里往前左右看到一对兄弟党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，同他们兄弟他同他的父亲在船上来捕网哦。耶稣就呼召他们。好，他们一样跟前面那一对兄弟党一样，他们就舍了船，并且跟父亲离别了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好，讲到这边你会发现到，哇，这两个兄弟党都是捕鱼的，他们怎么会马上听到耶稣就舍网呢？就舍船呢？然后舍了家，舍了这个父亲，就跟随耶稣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而已，因为他们遇到更高的价值。如果你得到更高的价值，你就敢舍王、舍船、舍你的家人，会跟从耶稣。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最高的价值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大概你会顺服你自己的顺序了，会把孩子摆在前面，把配偶摆在前面，把工作摆在前面。但是这样的冲突价值来到的时候，你就要做抉择了。我觉得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因为他看到更高的价值，就付上代价跟从了耶稣。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发现耶稣是更高的代价、更高的价值，我们不会做更高的代价的，只是进出教会而已。我还是过我的生活，世界的价值观的生活。如果你知道耶稣他是谁的话，你就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了他。因此祝福大家都认出耶稣到底是谁。一路上你看到吗？到了第4章里面，都知道耶稣到底是越来越清楚了，所以我们才要付上这么代价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不会得救的。如果耶稣不是得胜者，我一天都不会得胜的。如果耶稣不是大光的话，我继续在死荫幽谷里面的。你要认出他到底是谁，你就愿意付上代价，原来是最高的价值。 果你认不清的话，大概都是进出教会而已了。只要有价值观冲突，你会舍弃，会要这个世界，不会要耶稣的。愿祝福大家都看见，每次读经的时候，他到底是谁？他对我的影响多么大？没有他，我一刻都活不了。大概你已经找到价值了。阿们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到底是谁？耶稣就是一个呼召者。你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耶稣是个得胜者，我靠他才可能胜过魔鬼的。第二个呢，耶稣是个什么？大光啊，他是一个光啊，神就是光。他看到光的话，就会离开黑暗，进到什么光明之地啊。所以我不能没有他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都跟随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了，23到25节，来做一段预备，请来。
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，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来了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随他。
好，第一段讲到耶稣是得胜者，第二段讲到耶稣呢，他是大光者，第三个耶稣呢，他是呼召者，第四个呢，耶稣是医治者。这边讲到说，耶稣走遍了加利利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稣的脚是走动、主动的脚。他走遍各个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走遍各城各乡。我们不要只是在教堂里面，我们要到处去。我们要做很多的幸福小组，我们要到处各个地方去。昨天我们遇到一个从尼泊来的一个这个什么宣教士，我们跟他谈很多，然后感谢主啊，他也把他们的需要讲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台湾呢、困苦流离的哈、要找到哈、也是有了，但是我讲到贫穷这一块的话。要走出去，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困苦流离了。可以的话，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国外走一走，去尼泊尔够穷了，也够苦啊。你要知道说我们多么幸福，要往前走，你要知道体会到耶稣的脚走遍各城各乡。耶稣总是到了海边去，大城市各城各乡都去。耶稣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教会，他是走动的教会，不是只是叫人家来，要走得出去。要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带着这两对兄弟党开始走遍的加利利，然后呢，还有这样的地方呢，各会堂就是他们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。好，耶稣到底呼召他们要得人如得义，要怎么样学做人呢？跟着耶稣做什么事呢？已经出现了。好，这边说他在当中呢出现三件主要的事，是耶稣做的工作。在这做的当中呢，门徒跟他学习做这个事。什么事呢？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什么叫教训人呢？就是 teaching， 教导的意思。耶稣呢，在这犹太人当中呢，教导上帝的话。有这个马太福音就是针对这信徒而讲的话语。他用神的话不断的教导他们认识天国，认识我是弥赛亚，认识你们需要救恩，就不断的教。这是耶稣做的工作。第二个呢，耶稣传什么天国的福音，叫 preaching， 这叫什么？把好消息传遍给这些死因幽谷的人，让他们因为福音而得救，需要福音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耶稣就是福音的本质，耶稣就是那个好消息，耶稣要把天国福音传遍在他要神要他去的地方，所以传福音使人得救。所以耶稣做第二件工作就是布道或者传福音。第三件呢，耶稣医治各样百姓的疾病。耶稣做什么呢？ healing 就是什么？医治释放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耶稣呢，看到人们这么多的人不认识上帝，所以耶稣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他做了这个什么传福音的工作，使灵魂得救。耶稣做教导的工作，使人的什么他的心这个魂里面呢能够更新而变化。耶稣呢医治各样的疾病，使人的这个身体跟心灵强壮起来，灵魂体呢都要成为一个兴盛的状态。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。耶稣用福音拯救人， 耶稣用这个神的话呢来更新人的思想意念。耶稣透过他的恩膏，他身上的大呢来医治各样的疾病，使人得自由。你看耶稣他的工作呢很清楚记载下来。请问教会要不要做这些工作？要。教会不能选择我只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，耶稣所做的每一个人都要做。彼得雅各约翰们做这三件事，有，每个门徒都要做，不是只是牧师做，少数人做，是所有门徒都要做这三件事。所以你怎么做呢？不会做，加入门徒大学嘛，学习嘛，跟着做嘛，你就会了。不会传福音怎么做？跟我们做幸福小组嘛，有这个平台，你进来了吗？人家怎么做就跟班嘛，慢慢你就会了，就会变老手，变专家嘛。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做来的，没有别的，学做事要跟在耶稣基督的旁边。今天耶稣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了，所以耶稣我们一定要做这三件事，而且呢这个平台已经都给各位了，大家都要起来操练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来到丰富教会忙不忙啊？为什么忙？因为耶稣很忙，不忙都在睡觉，是不是？外面都沉沉浮浮，我们还在吹冷气，哈利路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能这样子，了解吗？外面困苦流离啊，我们要出去，要往这本地外地都要去训练起来，因为要像耶稣一样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讲什么呢？他的讲天国的福音之外，他二十四节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各样这个疾病、各样疼痛、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来了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要真的要常常祷告，求神把这个恩膏赏赐给丰富教会，各样疾病呢都得医治啦。这个就是神的恩膏跟能力啊！要不要追求啊？要！愿神祝福大家，要追求恩膏跟能力，不是为你很厉害，请记得是为了病人。你知道疼痛吗？痛的人知道疼痛哦，疼痛是很难过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来到耶稣面前。有些疼痛啊是没办法医的，就耶稣能够医。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教会，要更多的恩膏，什么疾病啊、灵界的啦、鬼附的、癫痫的，来到教会全部得医治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健康的教会。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能有这样的恩膏，所有人来到教会里面都得医治、得释放，病得医治，鬼被赶出去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好，最后一节来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波加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了他。你看到约翰被关进去了，但是耶稣就出现在人类的舞台，看到这个吗？ OK， 约翰为什么退下去的？因为他不过是什么开路先锋而已啊！真正的那位比他能力更大的、提鞋都不配的，已经上到人类的舞台，他就退场了，讲清楚吗？OK， 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，让耶稣的名传遍普天下，让我们透过了耶稣所做的三大事工来完成耶稣给我们托付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最后一段就是从23到25讲到耶稣是个医治者，教会要不要医治啊？要。好，讲到第一段叫耶稣基督是得胜者，教会要不要教导大家成为得胜者啊？要。好这边叫12节到16节，耶稣是什么呢？是大光，是不是光照者？教会要不要教导大家像光一样啊？要。 OK， 最后呢18到22节呢教会呢要呼召各样人成为主的门徒，完成耶稣的三大事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第四章我们很清楚感恩，因为耶稣就是得胜者。主耶稣啊，你是大光者，主耶稣你是呼召装备者，主耶稣你更是医治者。我们要感恩，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前面现在的阶段，我们要更加的往前走。主耶稣你恩膏各位弟兄姐妹的脚，他的脚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。耶稣你医治我们各样弟兄姐妹的手，使我们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。耶稣你恩膏我们弟兄姐妹的口，使我们传讲好消息，教导真理，使那些在石油谷人有大 光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成为基督里面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谢谢主，将第四章这样的啊真理移植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都能够更像耶稣，更爱耶稣。我们宣告丰富教会一刻都不能离开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，永远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跟你到底。也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最高的价值。当我们遇到世上的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选择最高的价值。当我们有这个价值，我们就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，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样，舍了王，舍了家，就跟随耶稣，成为伟大的使徒。赞美主，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我们起来追求。